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今晚主持人 John。 那现在我们来开始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节目。今晚在 Zoom 参加录音还有我们这些小伙伴，请大家跟听众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那今年是4年1次的美国总统大选，那在这几个月关于政治的新闻非常多，非常疯狂。那虽然2020美国总统大选在11月3号，就已经他们说11月3号会开始，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确定的结果，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支持的那些候选人都在讨论谁是真正赢，然后谁可能就是搞了什么。然后就变得我们现在很大一糊涂，很乱。那今年，我想聊句关于2020总统选举的事情。那我前几天我就在新闻看上，是关于一个小孩的故事，在学校里，然后就是在这个，Toms River High School North， 的这个学校发生的。那新闻报告里说，在10月15号，这个17岁的学生 Anthony Ribeiro， 在家上网课，因为有冠状病毒的情况嘛，然后他的身后挂着一副蓝色的 Trump 2020，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旗，然后他的化学老师一看到，他就忍不住说，你一定要拿下来，因为这个是影响这个学习环境的。然后这个 Anthony 他说不，他没有听老师，然后老师就一下子就把他踢出网课。然后 Anthony Ribeiro 说，他一开始登入课程时只有他一个人，还有老师 Andrew Gilman 看了看并多说什么，接着陆续有20名左右同学上线，老师才点了 Ribeiro 的名字，要求他将旗帜拿下，然后说不要讨论政治这东西。然后 Ribeiro 就是说没有，然后他就被踢了，然后他就非常惊讶，然后他就跟他妈妈说，我今天我就在课堂里是无法相信会有老师要求我把这个旗拿下。然后 Anthony 说他这个美国的 First Amendment 就是语言自由他是没有了，因为他支持的那个旗他就老师要求要把它拿下来。然后Anthony 就是把这个放在网上，然后很多人就看到了。那你们觉得在学校应该讨论或者教政治的事情吗？那为什么？
那首先我先来分享一下吧。我个人是就是说像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例子，我个人觉得这个老师是不应该让他把它放下去的，因为我首先我觉得他挂了这个旗子的话，他并没有说去影响课堂秩序，只是他一个个人的行为而已。而且像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说这个言论自由的话，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在课堂 不管是这个案例里还是在课堂里，我觉得都是可以讨论的，就完全取决于老师。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就可以适当的就是说聊一些政治，因为就像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关于美国的什么政治啊什么很多情况我都根本就不了解。但是我之前的历史老师也或还有 social study， 也就是 social study 的老师，他们经常就会看到有一个就是说政治新闻，就是说比较热门或者是比较热议的那种新闻，他们都会就是跟我们去讲。但是他并不倾向于任意一边，他让我们去讨论。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就是说老师告诉你就是说这一边是不好的，那一边是好的，我觉得这个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就不应该讨论政治，因为这样子的话已经影响到就是说别人的选择和就是说别人的言论自由。
那我觉得学校就是不应该有讨论或者教就是政治吧。如果我觉得老师，就特别是老师不能说他们自己的政治他们的想法，因为当做老师就是他们是学生唯一能靠得住的就是会从他们学习的人，所以老师要就是非常的 neutral， 就是没有显示他是喜欢哪一个党或者有什么特别的政治的看法，因为小孩是非常容易的学习别的人的东西。那如果是因为老师而学生有一些新的政治想法，那我就觉得就是有点就是就是有点不是很 nice 吧，因为老师就是他应该管住自己，然后让学生来自己想自己看看周围的新闻或者一些事情，然后让他们来自己做政治的选定。
我觉得就是这些学校不应该让学生讨论就是 politics， 因为就是如果有个小孩说他可能更喜欢这个总统，可是另外一个小孩他觉得另外一个总统另外一个人应该当总统，那的话那样子就可能会吵起来，这样子会就是可能都会打起来吧，所以我觉得有点不好。
我跟你不同意。我觉得学校里在2018年的时候就可以慢慢开始讨论这些事情了。因为我觉得人家年纪有点小，像五六年级真的也不懂这些事情，但是到8年级人家应该可以懂了，自己做他们自己的想法。
那我也同意。你有一点就是你可以慢慢学新的东西。那我就说老师不要说政治，就是我其实说就是不要偏总是说我喜欢什么党，或者偏显示你支持那个党。我就说我觉得那些老师还可以教就是关于政治的东西，比如说总统是怎样选的，比如说那些 electoral college 选举团，然后每个总统都要得到270分才可以赢，这些之类的，这些是没有跟党派有关系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完全可以教给那些学生的。
对的，我非常同意扎说的。我认为老师在课堂上应该做的事情是教给学生事实是什么，而不是来表达老师自己的意见，除非是在进行一个比如说自己老师，比如说我们学校最近有什么mock election， 就是一个 poll， 一个就是投票，这不是在看比如说我们学校里面到底有谁会选谁之类的，但是就是在我们学校里面整体的进行一个就像一个匿名投票吧，然后让就是看一下我们到底从学生的角度来看 如果整个美国就只有我们学校里的学生的话，那么哪一个总统会被选上？我觉得像这一类活动就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有什么挑起就是两个党派之间的这些争斗的什么这些事端，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大部分课堂里面都不是政治课，只有比如说有些美国历史课啊需要讨论到这些政治，而在其他课里面，如果老师把政治这个事情拿到了这个就是拿到了课堂上当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来讲的话，不仅可能会导致学生就是产生一些争议，可能会把这个话题的这个重点从课上应该讲的事情调低，因为至少我们学校里曾经就发生类似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在故意讲这个话题的话，还是避免谈它比较好。
我觉得学校应该讨论政治事件和有关政治的东西，比如说之前Johnny提到了就是总统是怎样选举的或者之类的，这种就是有关政治的事件。还有就是这个总统和副总统谁选上了，哪些人没有选上，这也是政治事件。但是老师不应该强调自己的政治倾向，因为这样会影响学生自己本身的判断能力。我认为学校要讨论政治事件，因为到18岁一个人就可以投票了。就像我在4年以后的再一次选举，我也会能够投票，就是我也会成年了。在这段时间内，我希望能够受到一些关于政治的教育，这样才能帮助我明智的判断哪一个总统是好的，哪一个总统不是好的。然后说到这里的话，就是要有明智的这个教育，不能就是不能受到一个 bias 的教育，所以老师是不能在学生面前强调自己的政治倾向的。
我觉得最好的应该就是老师给学生，比如说如果上历史课或者之类的话，老师应该给学生全面的两面都有的就是真正的不带自己的形容的一些信息。然后就比如说他可以告诉学生每一个政党曾经做过什么事情，或者说倾向于想要制定什么法律，但是呢他不应该说什么这个是不好的，或者说我更加喜欢这个，或者你看看他们怎么可以这样。他不应该自己去加自己的评论，而是应该客观的把所有的事实都告诉学生，这样子的话学生就可以就是真正的学到公平的知识，并且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呢你可能会说言论自由，所以也不是说完全老师不能发表一点点意见，但是老师我觉得要想清楚了，因为你说话的时候不代表接下来就是你下面听的每一个人都和你同意的。所以如果老师决定说自己的政治意见的话，他应该已经很清楚下面的有学生照理说50%会有和他不同意的意见，也就是说如果他说了一个事情的话，可能会造成很多同学的反感，进而不喜欢他。这是老师个人的原因，但是我认为不管怎么样，最好还是不要在学校里面讲自己的政治意见，但是还是要讲客观的事实的。
那我还想问你们，你觉得在美国就是很多地方都有政治的 bias， 就是偏向哪个党，或一些偏见，然后你觉得哪一些地方会有这些 bias， 然后他们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就是说会有不一样的偏见，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说这个城市就是说各个种族人口的分布吧，因为这个就是说也会有很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每个文化它不一样，一些就是说看待事情的就是说观点的话，它还是会和就是每个文化之间还是会有不一样的。还有就是说这个州或者是这个地区的就是说地理环境或者是安保之类的。因为就比如说在就是说中部的话，中部那边他们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空旷，或者是那边就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要比我们这边少，就城市可能相对于我们这种 地方上来说比较少。那这里面有他们这些人有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比如说，如果说一个法案的话，就是说他们不可以有，就是说保护自己的东西，但是在那种偏僻的地方的话，他们这些人就肯定不会同意，因为他们那些地方的话，其实是就是说他们会觉得很不安全，如果没有保护自己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各个人口，就是各个种族的，就是说分布，还有一些地理环境或者是以前的历史，可能也是有一些关系的。
那我觉得在美国，很多 bias 很大的、很明显的就是新闻，就是现在都很多新闻都自己已经说了，哦，我已经是偏见哪一个党的，就比如说 CNN 是比较向左的，然后 Fox 比较向右的，这些都是很多人知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如果你是没有什么党派的，然后你是随便听一个，然后那个新闻是有非常多的 bias， 那你就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就开始同意他们说什么，然后被他们就是总是说一些好的，然后让你支持一个党，但是你没有听说过其他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比较大的比较重要的影响。
我觉得差不多所有地方都有有点 bias。像其他人已经说了，有些Fox 那边像 Fox 比较偏右，但是其他Fox那些像 CNN 都比较偏左。然后我也觉得你在家里聊天的时候，还是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也会有一点比方说像你跟同学聊天，原来他是偏右的话，但是你跟他多聊了一会儿，有可能你就慢慢开始偏右了，因为你就不会听偏左的那些人的想法，所以我觉得所有地方都有点bias。
好，那我们时间已经到了，那广告后再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那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John。 那回到刚才的话题，就是在美国很多地方都有政治的 bias 或偏见，那你们在哪些地方见到有这些 bias， 然后你觉得他们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觉得确实之前好像也有嘉宾提到，bias 是很难避免的，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向别人试图就是传达他自己的这个想法，不管是朝哪一边的，那么人家就已经受到他这个想法的影响，所以已经不是完全处于一个就是两边都是零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已经在被他的环境推向其中一边了。然后我可以说一下我自己，我们是在华盛顿州，华盛顿州如果你看他的选举就地图统计数据地图的话，虽然看起来华盛顿州是一个深蓝色的州，就是民主党，但是这些民主党的人全部都聚集在这些靠海岸的城市里，也就是说这些正好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然后我们呢正好住在这里，所以我们周围的环境呢是非常就是偏民主党的这一套思想的，所以就算我们没有试图去偏向哪一个党的进行我们的自己的判断，我们也会受到我们环境的影响。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学校里面曾经有老师这个不是在上课讨论，是在下课老师在跟同学开玩笑，老师跟我们说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人是一个非常大的 Trump supporter， 一个非常大的共和党支持者。一个老师在跟下课跟同学开玩笑的时候，就直接说出这个人是跟他自己不一样，并且跟其他学校里的老师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有非常大的 bias 的一个区域里，如果你要支持跟环境不一样的党，就是在这个 case 里面像这一个老师一样支持共和党的话，那么你肯定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确实是很多地方都有 bias 的，基本上大部分的州都会有他们自己的bias。就这一次的总统选举举例吧，拜登他是所有的就是城市基本上都喜欢拜登，然后所有的郊区那些比较贫穷的人都支持
特朗普。但是比较贫穷的这些郊区的州虽然很多，占的面积很大，但是它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看起来支持特朗普的州多，但其实人数都是差不多的。而且这些 bias 的影响力绝对是非常大的，之前 Kevin 也提过，它主要是会给你很大的 social pressure， 就是来自社会的压力，因为如果你支持的不是你旁边的人支持的，那么他们将会觉得你跟他们是另类，就会比较不喜欢你。
如果从比较小的层面来说，就会发现我们都喜欢和自己比较像和自己比较相近的人交朋友，我们就一般来说会不喜欢和那些想法都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在一起。这也我也解释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人们都就喜欢这么做，但是如果我们老是和自己想法不一样的人在一起的话，那么就是会一直吵架，然后如果和自己想法一样的人在一起的话，那么就会大家都支持互相，然后感觉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关心，并且大家都和自己想法是一样的。所以这是从小的层面上来说，就会发现自己和自己的朋友都是差不多的。然后如果大一点的话，就会就是如果你和别人和周围的人都是支持的政党不一样的话，这些你就会渐渐离开这个人群，也就是说时间过去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有很大的分化，然后有一个部分的人就会有一个地区的人就会很喜欢某一个政党，而另外一个地区的人就会很喜欢另外一个政党，所以就是按照地区就分开来了。然后呢之后如果你是出生在某一个地区的，你的父母、你的同学、你的老师、你的邻居都会和你说同一个想法，因为他们都是因为自己的想法相近而聚在一起的，所以你一出生你就会受到同样一种教育。然后如果你没有听到其他的一方面的说法的话，你就会认为哇，另外一方怎么这么不好，我们明明就是最有道理的，怎么还会有人这样想。所以我觉得肯定是有就是有偏见，然后有歧视甚至于的，因为我们是住在不同的地方，然后每一个地方都有明显的不同的政治的趋势，所以我们作为出生在或者成长在一个地方的人，很容易就受到周围的人的影响，造成有偏见。
那我发现就是一个地方就是有比较多的 bias，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工作环境，比如说如果你在我们现在的西雅图找工作，你可能就是工作环境和你周围的人都是向左的，然后那如果你是不是是向左的，但是如果你是向右的呢，那你可能就被人家就是看不起，或者很容易就是你犯什么错就把你 fire 了。所以我觉得工作环境就是有比较多的 bias 吧，就是看你在住在哪个州。那现在的左派和右派就是非常对立，那这会你觉得这会造成什么问题呢？然后我们应该怎样来解决它？
我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可能会影响到就是说大家的安全吧，因为我那天出去的时候看到了，就是说很多商户他们都把就是说那个玻璃门或者是门他们都拿木板子钉上了，基本上就是说一条街走过去基本上都没有一个开的商户，就除了商场里面，但是也不排除商场里面有些就是说已经盯上了。我觉得这个对，不仅是对人们，对商户也是就是说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如果说那些抗议者就是说在街上抗议，他们就是说非常非常生气，如果他们把那个店铺的玻璃给砸掉了，那这个商户也还需要就是说去支付额外费用去修这个玻璃，而且没有就是说就砸玻璃的人也不会就是说补偿那个商户。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商业已经受损了，这就是说这样引起的什么游行啊这些就是说损坏啊，也会对商户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第二个就是说安全吧，反正 我听到就是说，如果会有一些游行或者是暴动，当然暴动是很少，就是说游行的话，我可能会很害怕，因为我之前在中国都没有接触过这样子的事件，然后我个人就感觉非常害怕，但是我不知道其他人就是怎么想的，但是这个也会引起到部分人的恐慌吧。第三就是说安全问题，因为现在有冠状病毒，就是说你如果你到一个就是去街边去抗议的话，有可能你因为你不知道哪个人携带了病毒，然后他就会把病毒传给你，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影响。还有就是说如果玻璃门啊什么的，那些也会就是说伤到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会比较大。那怎么去改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现在想不到好的办法，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就是说很好的减轻，就是说双方各自是更深入的了解一下他们对方的观点，这样就可能会不能完全消除矛盾，但是也有可能就会就是说两个党派之间的那些误会，不是误会，就是说误解可能会相对来说少一点，然后这些什么游行啊可能也会相对安全一点吧。
那就我觉得现在最大的这个两个左和右派就非常对立的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我们就是非常难来解决问题。那英文有个词叫 partisan politics， 就是说是一个党的人他非常不愿意跟另外一个党合作，然后牺牲自己可能想喜欢的，然后为了国家可以跟另外一个党就是同一些事情。那我觉得现在的这些政治是非常的 partisan， 每个党都想要自己的东西，不想跟人家不想牺牲一点点东西来跟人家cooperate， 就是跟人家合作。那我觉得这个有很大的影响，就是比如说现在的美国里面的问题，比如说就是种族的问题，然后可能就是那个冠状病毒的问题，然后美国外面也有问题，比如说中国现在变得越来越强大，然后或者有打仗，在这个 Middle East 中东那边也有打仗，有一些这些问题。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太用太多时间来争论谁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放下自己的不同点，然后就是合作一下，我觉得现在的政治情况会进步很多。
我觉得他们会有很大的影响。比方说假如有两个朋友，他们刚发现他们想法是不一样的，有个是右派一个是左派的，他们有可能就会吵起来，然后就整天骂对方，然后后来就不成朋友了。或者有时候呢，像有工作方面有可能会有问题，比方说假如你的老板是右派但是你是左派的，但是就会有点问题，老板有可能没喜欢你了，出去是问题，但是也没什么办法解决。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了解另外一个对方的想法，然后呢要骂对方，你应该 respect 他们的想法，然后就让人家说他们的想法。
我觉得左派和右派非常对立，这是一个在美国这个政治模式下很难避免的，但是又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这一次的就近年来的总统选举中，这个问题显得格外的明显，特别是这一次选举，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票数非常接近，而且两边的总统都似乎觉得自己是自己的票都是应得的，而对方的票是比如说用某种非法途径或者说是某种 为误就是错误计算票来得到的，所以两边即使赢了，他们另一方也会就是比如说到法院去告，或者是怎么样试图证明另一方实际上没有赢。所以我觉得这个状态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选举方式，因为就是整个选举的这个主要的 idea 就是说你必须要让民众决定，他们就是让人民，让这些被统治的人决定统治他们的人是谁，这样才可以让一个国家非常的民主，而且让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就是让总体的这个声音得到，就是总体的这个 voice be heard， 对不对？但是现在的状态呢，就是不管哪一边被选到了，他们都会不服气，都觉得他们两边都觉得自己能赢，所以两边都输了，他们依然不会放弃，他们依然想要证明自己是赢的。但这个就没有什么道理，因为他们这个选举制度就是为了证明就是说哪一边得的票数多，哪一边就是民众更加喜欢的一个总统。所以如果你输了，你就应该就是等于说是认输，你就应该承认你自己并没有另一个总统那么 popular。当然这个 popular 这个 vote 也不是完全就决定总统的唯一就是方式，也是有一些其他，比如说 electoral college 或是其他机制决定的。因为如果就是为了如果总统的决定总统是谁的唯一方式就是民众选票的话，那么总统只要答应给民众比如说更低的税，或者是某一些金钱，或者说是其他生活上面的利益的话，这些民众很容易就会选被这个给他们利益的这个 candidate 所吸引。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不是公平的。但好像之前我们的少年身上也已经讲过这个话题。
我觉得右派和左派非常对立，这个可能是美国基本的一个设定吧，就是美国要有两个党，他们要互相防止对方就是统治美国统领的过渡，让美国不要过度的到一个帝国或者是之类的，就是要等于说折中。但是这个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举个例子，在四年前是特朗普刚刚登选的时候，他登选之前是奥巴马在当总统，奥巴马有很多计划什么的，然后特朗普当选了以后立即废除了很多奥巴马的计划和法律之类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有一个总统在做事做到一半的时候他可能需要花很多精力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总统当选以后立马就废除了他，这个等于说是浪费了这个总统四年的时间，浪费了这个国家四年的时间。那么如果这样四年轮换的话，这个国家将会变得没有其他国家强。
我觉得这个现在右派左派和右派非常对立的造成的问题就是人们首先是在个人层面上面，我们都看不惯对方，平时都习惯了周围的人都和自己政治倾向是一样的，然后突然来了一个人在那里说其他的和我们完全对立的事情，所以我们肯定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然后还有在大一点的层面上的话，就是就像 David 刚才说的一样，一个总统如果和另外一个总统非常对立的话，那么他们就会使一个总统前面做的事情都废除掉，然后再来一个总统又把前面做的事情废除掉。所以说就是在自己一个总统在消磨上面一个总统打下来的基础，也就是说国家自己在消耗自己的力气。然后再加上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就是任何一个事情如果你做的特别极端的话，那么肯定会是有问题的。所以就算比如说民主党有自己的什么好处，共和党有自己的什么好处，可是如果做的太极端的话，如果所有人都疯狂的朝这个倾向做事的话，那么肯定就是最终会即使是好处太多也最终会导致问题。所以我觉得右派和左派现在我听说是大家都更加对立了，这件事情肯定是会有问题的。然后解决方法的话，我现在想不到什么特别好的解决方法，所以或许目前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尽量就是把信息传播到各个地方去，即使是蓝色的州也要把红色的信息传播到那里去，红色的州也要把蓝色的信息传播到那里去，并且还要保证 网上的那些新闻媒体啊什么的要做到公平。也就是说很多媒体他们虽然自称自己是中立的，但实际上他们还是免不了的有自己的政治倾向，但这也不是他们的错，但是也要保证媒体是比较中立的。
嗯，那我们时间已经到了，那广告后再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各位听众回来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的情景美语节目。那今天我们来学习美国人是怎么用词来讨论政治和选举。
Ryan sees his good friend Jesse in the library.
Hi, Jesse. What's been on your mind lately?
I've been wondering about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it, who's going to win?
Oh yeah, both Trump and Biden have very close electoral points.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nse election.
I agree.Trump is leading by a small margin in some states, but absentee ballots have not been counted yet.
Yes, I heard that there are going to be recounts in some states.
I heard. This year's election will take a while because polling stations are going to delay their closing times.
现在请 David 和 Chelsea 来翻译一下。Ryan 在图书馆遇到他的好朋友 Jesse。
你好 Jesse， 你最近在想什么？
最近我在想总统选举谁会赢呢。
川普和拜登的选举团分非常近。
这会是一场非常紧张的选举。
我同意，在有些州川普是稍微领先的，但缺席的选票还没有背数。
是的，我还听说有些州还会重新点票。
我也听说过，今年的选举会比较漫长，因为投票站的截止日期会被推迟。
一开始 ，Brian 问 Jesse， "What's been on your mind?" 在英文里，跟人家打招呼的方式有很多，比如“你好”“你还好吗”等等。"What's been on your mind?" 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你在想什么”。在英文里。这也是一种打招呼或问候的语句。What's 这个词非常特别。What's 和 S 中间有个单引号，在英文里就叫做 compound word， 也就是把两个词缩短后加在一起。What's 就是 what 和 is 加在一起。What's been on your mind 后面也有一个 lately 这个词。Lately 就是最近的意思。如果直接翻译，这句就变成你在想什么最近，比较奇怪。但是因为中间英文常常把动词放在相反的地方，更加准确的翻译就是你最近在想什么，请跟我读 What's been on your mind?
What's been on your mind?
Lately.
Lately.
接下来这个句子有个重要的词 Presidential election， 也就是总统选举。 在中国可能这个词很少见，但在美国这个词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会去向他们喜欢的人投票。如果把词分开， presidential 就是跟总统有关， election 就是选举，选举也可以放在其他的英文词里，比如 local election 本地选举， municipal election 市政选举。像之前的句子，这句也有 compound word 或两个词单引号加在一起，I've 也是和 I 和 have 加在一起。 Who's going to win 里面的 who's 也是和 who 和 is 加在一起，请跟我读 presidential。
Presidential
Election
Election
Local Election
Local Election
Municipal Election
Municipal
Election。
Brian 说了一声 Oh yeah。 Oh yeah 这个词有两种用法，一种是用来表示兴奋，还有一种是用来表示你刚刚想起你知道的事，比如 Oh yeah I forgot my keys， 我忘记拿钥匙。Brian 想起的事是 Trump and Biden have very close electoral points。 Trump 和 Biden 就是川普和拜登。 Electoral points 是个很重要的词。 Electoral 是选举团，指的是美国的总统选举系统 Electoral College。 在这个系统，总统候选人的在每个州赢的超过50%的选票，每个州都有不同的分数，比如加州是比较大的州，如果赢了他，总统候选人会有55 electoral points， 意思是川普和拜登的选举团分非常近。请跟我读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Trump
Biden
Electoral points.
Jesse 说了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nse election。 This 是这个的意思，因为 Jesse 和 Brian 之前在讨论总统选举，所以 this 就是说总统选举。 is going to be 是一个动词词组，可以翻译成会是或者是。 going to be 可以用在别的地方，比如说 going to be rainy 会下雨， going to be bad 会很糟糕。 intense 就是爆裂或紧张的意思， election 就是选举。请跟我读 going to be intense election。
之后 Brian 说了 I agree， 也就是我同意的意思。 Brian 又说 Trump is leading by a small margin in some states。 之前说过了 Trump 就是川普， leading 的意思是领先， margin 是指川普和拜登选举团分的差异。 margin 前面有 small 或者非常少稍微， states 是美国的州。 Trump is leading by a small margin 可以翻译成川普是稍微领先的， margin 后面 有 in some states 就是在有些州。因为中文和英文句子和动词的名词常常相反，在有一些州放在川普前面。最后 absentee ballots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因为今年有冠状病毒的情况，很多人选择寄信来选票， 凡是寄信的选票都叫 absentee ballot。 Haven't been counted yet 就是还没被数。请跟我读 leading
leading
margin
margin,
margin.
absentee ballot
absentee ballot。
就是我说的意思 going to be 也就像刚才的词意思是会是或会有。recast 就是重新数过或重新点票的意思。加起来整个句子可以翻译成 I heard there are going to be recounts。 请跟我读 I heard
I heard.
Going to be.
Going to be.
Recounts.
最后 ，Brian 说了 "I heard"， 也就像刚才是我听说的意思。This year 就是今年。Election 就是选举 ，take 就是拿的意思 ，a while 就是一段时间。如果说拿一段时间，这肯定不合理。更加准确的翻译是时间漫长。还有个重要的词 ，polling station， 在美国，如果你要投票，你可以选择去一个 polling station， 也就是投票站。polling station 后面有 delay。推迟的意思，推迟的东西是投票站的截止日期或者 closing time。 请跟我读 I heard election take a while polling station delay Closing time. 好，那我还想聊一下刚才我们的话题，关于今年的政治的疯狂。那我想问嘉宾，如果你们遇到像 Anthony 遇到的情况，就是老是看到你的政治意见跟他不同。然后让你不要显示你的政治意见，那你觉得你会怎样跟老师沟通？
如果是我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可能在课上，在当时的话，如果老师让我放下去的话，我可能就放下去。但是我课后会找老师谈说，为什么我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因为就是说，如果你当时去和老师，去争论，如果课上还有其他同学的话，也会影响到他们。我觉得这个是你和老师之间就是说观点有不同，但是这个是需要在课后去讨论的，不能就是说在课上去和老师去争论这件事情。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是先放下去，然后课后再去找老师解决，还是去讨论，然后后面再进行进一步的措施。
那如果老师对我对我的政治意见来有这个反应的话，那我可能就直接不跟老师说了，因为反正老师也是不会不会跟我同意的。那我可能就是告诉我的父母，或者向那个学校那个学区投诉。如果这个还没行，我就可能就是看看法律，然后对比看是谁做错，然后可能就是找警察，我不知道，或者其他人吧。
如果是我在这样的一个 situation 里的话，我首先在课上我是不会进行长时间讨论的。如果老师叫我拿下来，我就花比如说五秒钟时间跟老师说为什么我不拿下来，然后老师说你必须要拿下来，那我就说好，那我就拿下来了。那如果我真的有什么需要讨论的，我会跟老师单独讨论，但是我绝对不会花课上的时间或者是把这个事情搞成一个很大的一个 mess 来就是小事扩大，我觉得这样还是不值得的，特别是在其他同学都在看着的情况下。
好，那还有谁想说呢？好，那我们时间也快要到了，那谢谢听众们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和我们的情景美语，那希望你们今晚学到了很多关于现在的政治的问题和就是英文我们美国政治的系统是怎样和政治会用什么词来聊天。那谢谢，那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回来听，那晚安。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